是我们要很清楚很清楚，就是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或者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建立在宝血上。我们如果把任何其他的东西加到这个里面来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会被仇敌控告。我再讲一次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之所以能够讨神喜欢，我们之所以可以自由的来亲近神，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完全建立在基督的宝血上。你如果要把其他的东西加进来，觉得我读经神才会喜欢我啊，我要奉献神才会喜欢我，我要做什么神才会喜欢我，弟兄姊妹，你把别的加进来的话，你就发现你就掉在控告里面。我不是说那些事情不重要，不是说奉献不重要，不是说读经不重要，我们将来都会讲到，但是今天人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完全建立的是建立在基督的宝血身上。不然的话，我们跟犹太人没有两样，我们还是要凭律法凭行为在主的面前蒙神悦纳。当我们这个根基够强啊，我们这个认知够强的时候，你不管堕落到多深，原谅我说啊，虽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随便犯罪，我们决定恨恶罪恶，但是当你不小心真是堕落失败得很惨，连人都不觉得你有用了啊，人都看不起你了，弟兄姊妹，我来到神的面前，我还是知道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只有在血里面。我来亲近他的时候，他还是爱我，像看见他爱子耶稣基督一样，他爱我。所以一个人对宝血认不认识，有两个角度来试验。第一件事情，当你犯罪跌倒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基督里面，你还是觉得像你从前得胜一样那么喜乐，知道神爱你。而另外一个考验，当你最近很得胜的时候，常被圣灵充满，常常传福音人就得救，常常在神家里面人家都夸奖你，你到主面前去，你是不是跟从前一样那样子的谦卑，知道我是在宝血的底下，若不借着血，我根本没有资格来亲近。如果我们一失败一跌倒就不敢亲近神，弟兄姊妹，我们不认识宝血。如果我们最近不错得胜，我们到主人面前就不觉得需要血，弟兄姊妹，我们不认识宝血。不管我们得胜也好，不管我们失败也好，不管我们刚强也好，不管我们羞辱也好，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悦纳我们只根据一件事情，他儿子的宝血在我们身上。神是透过他儿子的血，这个圣洁没有瑕疵的血，神是透过他儿子那个完美的人性来看我们这个人。所以当我们是披戴基督披戴的羔羊的宝血，我们来亲近他，我们里面坦然无惧。不是说我们所犯的罪都不要管他，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我说过我们要认罪，我们要忧伤痛悔在主面前认罪。但是当我们要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心中却是这样子的有把握，我们不接受仇敌对我们任何的控告，我们接受神的责备，我们接受神的校正，但是我们不接受仇敌任何的控告。控告如果不对付不认识的话，弟兄姊妹，那这个罪在我们里面就要来消耗我们的生命，它让我们整个人在主的面前就软弱。罪留在里面不认的话，它在我们里面把我们整个人都带到一个死亡一个阴的里面去。曾经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一个就是很多年以前的了啊，就是在美国，他们还有养，就是家里面有那些黑奴在那里侍奉他们，养了那个黑奴啊。他讲到是在一个大户的人家里面，有几个黑奴在里面，有的是做大厨的，有的是做打杂的，做这些事情。这个故事里面就讲到，有一天有一个小小的黑奴，他这个在那边休闲的时候呢，他就偷偷练习拿那个弹弓在那边玩，还是什么东西在那里打啊，这个不小心把那个主人家里面的一只鸭子给打死了啊。他心里面就很紧张，那很害怕，他也不敢跟主人讲，所以他就赶快看看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偷偷把那只鸭子呢就带到那个树林子里面挖个洞，就把那个鸭子给埋了。埋了以后呢，心里面还七上八下的，很紧张，他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见。所以当他回到家里面去的时候，这个那一天那个大厨需要有人出去挑水，就把他叫过来了，过来。那他说干嘛？他说我又这个，因为他照理说那个大厨是大厨那边的事情，那跟他没有关系，他是负责打扫房间的或者怎么样。他说你过来，你给我去挑水去。他说我为什么要去挑水？他说你不要忘记树底下埋的那只鸭子了。哎呀，他心里面一下子就被他抓住了一个把柄啊！ 他就只好去打水去了啊。那打完水回来累了个要死，正要走，他说慢点慢点慢点，你去帮我去切一些柴，去劈一些柴过来。那他又不甘心，对不对？他说你不要忘记那棵树下埋的那些鸭子。哎呀，这个小孩子就从此就被这个大厨欺负，要做什么事要弄什么，他痛苦得不得了。后来有一天他实在受不了了啊，他跑去找主人去了。他们那个黑奴不能随便见主人的，他那天鼓足了勇气跑去跟主人讲。他的主人，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得罪了你，啊，我求你赦免我。那主人问了他怎么回事，他就一五一十的告诉主人。那主人还蛮高兴的，他觉得你这么诚实啊，他说我赦免你了，没有问题。当那年他出去的时候，他就唱着歌啊，快乐得不得了啊。那个大厨看见他了，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他过不过去啊？他不过去，他说我干嘛要过去？他说你干嘛啊？他说我才不过去呢。他说你不要忘了树下那颗埋的那个鸭子啊。他说你 go ahead， 你去告诉主人好了。他说我已经跟主人认罪了，主人已经赦免我了。弟兄姊妹，那个控告的力量，那个瑕疵的力量，一下子就断掉，因为罪的问题是。今天当我们在主面前犯的罪，不到主的面前去认，弟兄姊妹，那个罪的控告，那个罪的瑕疵，罪的结果，常常在我们身上伤害我们这个生命。那当我们真正到主的面前去认，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赦免我们，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而这个时候仇敌再来控告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羔羊的宝血已经洗净。那今天一个很大的难处是在于说，有一些罪我们重复犯。我这次错，我觉得我真对不起主，我不是人，我猪八戒，我什么什么，我骂了一大堆，对不对？那骂完了以后呢，觉得自己很舒服，因为我骂了自己骂得很痛快，所以想说神大概已经赦免我了。结果没想到才过不久又犯，而且犯得比刚刚还要严重啊！就是不光骂自己猪八戒了啊，又开始处罚自己，对不对？罚跪啦，罚站啦，抄写字，我这个猪八戒抄了100遍，没有用。过了2天又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主啊，像我这样子的人，我还能够来认罪吗？我还能够来认罪吗？弟兄姊妹，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是我刚刚开始讲的这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的认罪是真心的话，每一次真心的认罪会帮助我们从这里面更出来，你不会这么容易的重复犯罪。如果我们的认罪是一个表面工作，或是为了只是搪塞我们的良心的话，而不是在主的面前带着一个忧伤痛悔的心，真正在主面前不仅仅认错，而且在主面前悔改，弟兄姊妹，你就容易重复犯罪。那第二方面，如果说你真是真心的，你也是真的认真的在主面前认罪，但是你还是重复犯罪，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时候要知道，主的宝血永远大过我们一切的罪。今天是主在这里可能带领我们怎么样子认识罗马书7章，而让我们进到8章，这是一个过程。所以当我们如果真认识宝血，弟兄姊妹，就连我们软弱跟失败，原谅我说，都不是这么严重。有一个年长的弟兄，我小的时候听他讲这个道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啊！他说：“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们不误会我的话的话，他说神并没有这么在乎我们偶尔的滑稽，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软弱，很容易失败。”今天的问题是在于说，我们是不是真正是宝血，真正是救恩？当我们错了，我们失败了，我们能够更谦卑的伏在主的血中，而我们能够更谦卑的依靠十字架，依靠圣灵，让我们开始继续往前去。我曾经碰过一些姊妹啊，然后弟兄也有了，他错了一件事情以后，他可以几个礼拜不祷告，他一直活在控告的里面。原谅我说啊，有的时候太自义了，因为他太稀奇，说连我某某人居然也会做这样子的事。所以他出不来，连我某某人也会说这样子的话，所以他里面觉得定罪。那当然从某一面来说，这样子的人他的这个对罪的这个 sensitivity 那个敏感性蛮强的，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平衡的啊。如果对罪没有感觉的，我们需要有感觉；对罪太感觉而到敏感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能够自由的，我们也需要对宝血真正的价值有更深的认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希伯来书第10章作者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今天弟兄们，他说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血，现在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啊！我们要永远认识这个血的功效啊，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不再接受仇敌给我们任何的控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今天早上所讲的这些血啊，那都是讲到处理我们罪的问题，但是这个血 圣经上讲的这么好，我们看一下啊，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在积极的这一面啊，我们简单的看几个点，我们就结束。约翰福音第六章，135页，53节到55节啊，到56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好，我们就读到这。54节告诉我们，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啊。而到了56节，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说到我们与主联合啊，怎么可能这个在那个里面，那个又在这个里面呢？除非他们是联合合为一啊。现在这里告诉我们，在主的血底下，我们接受了两件伟大的事情。一件事情，我们承受了永远的生命、永生。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跟主得以联合，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来享受它。这亲爱的弟兄姊妹，徐华弟兄讲过一句话啊，他说这个永生并不是只是时间的问题，它更是 quality 的问题，更是性质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因着信耶稣，因着接受主耶稣的宝血，我们不仅仅脱去了永远的审判，主把一个永远的生命、荣耀的盼望给了我们。那永远是我们今生的人不太有概念，因为我们都太短暂，那个永远我们真的没有概念。所以以前我看过一个小小的这个例子，他说你要去了解永远的话，你或许可以想象啊，这个1000里长、1000里宽、1000里高，这么大的一个石头，世界上没有这样石头，对不对？1000个mile宽、1000个mile长、1000个mile高，这么大的一个 rock， 然后你就想到说有一只鸟啊，它每1000年飞过来，在这个石头上来磨一磨它的嘴巴，让它嘴巴可以继续尖一点啊。每1000年过来磨那么一次，等它把整个石头磨光光了以后呢，那大概是勇士里面的一天。他这个勇士里面的一天，如果还可以算的话，就不叫勇士了，对不对？那勇士里面远比这个长多了，只是因为我们人从来不去想，所以他故意用个例子帮助我们去想一想。如果照圣经上所说的人类这6000多年的历史的话，就这个鸟不过去磨了嘴巴磨了6次而已啊，那这个大石头可能还原封未动。那这永世是这么长永远的事情，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结局，一个在永火里面，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而一个是在永世里面，我们跟我们所爱的神，跟我们所爱的众圣徒，我们一同在这里享受神所创造的新世界啊，神要更新万有，把新天新地给我们，我要让人在那里享受他的爱，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的智慧，更是在那里享受他自己。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伟大的结局。那永远的生命不光只是时间的问题，它更是一个 quality 的问题。然后我们今天在学里面接受了这个生命，我们得到了更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让我们脱离肉体，脱离罪恶的辖制。这个生命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享受属天一切的丰富，在今生我们就可以享受。而这个宝血呢，也是圣经上马太福音26章告诉我们啊，他说这主耶稣在饭后拿起杯来，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是为了多人流出来，为的是要叫罪得到赦免。那弟兄姊妹，在那里讲到神跟我们立约，神是用血跟我们立约，表示说神非常神圣，神非常非常的认真，用血来立约。我很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电视长片还是电影，我忘记了。印第安人跟白人打仗，打过来打过去，打到最后他们决定和谈啊。和谈的时候，这个印第安人的酋长，他们带着大队的兵马这样子开过来，然后白人呢也是大队的兵马开过来啊。那个酋长，这个很雄壮的一个酋长，他一个人骑着白马出来，然后这边的一个白人骑着一匹马出来，他们两个人在那里立约。立完约的时候，他们就从手中拿出刀来，在手上这样画一道啊。那个血你就看见流出来，他们两个人把自己的手腕这样交接碰一下， 今天的人不敢做，因为有艾滋病。我们那个时候在这立血立约，表示说他们非常认真这件事情，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血来担保这件事。但是历史上告诉我们，人类从有历史到现在，我已经忘记那个数字，我应该去查一下，立的约已经上万的约，和平的约啊，但是没有不到100，不然平均不到20年，这个约就被毁掉。人类可以一直立约，一直立约，但是一直毁约。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主耶稣说，这是我跟你们立的，这是神给我们立约。提摩太后第二章13节告诉我们，他说，保罗说，我们纵然失信，神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够背乎自己。这个约是神立的，永远有功效。我们可以失信，这又何妨呢？保罗说，难道只能够因为我们人的失信就废掉神的信实吗？是神伟大的约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知道，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不是我这个人会变的。我前一阵子可以很得胜，我今天可以变得很失败。我今天很失败，过两天我可能又变得很兴奋、很爱主。我这个人变来变去，但是神的约永不改变。讲到胜过仇敌啊，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生在主的面前。仇敌在这里常常来搅扰我们，来攻击我们。对于仇敌的控告，我们靠着羔羊的宝血胜过他。对于仇敌给我们的试探和诱惑，弟兄姊妹，我们说老实话，我们也一样要靠着主的宝血。因为主血里面的爱在这里激励我们，让我们不敢随便犯罪。那对于仇敌直接的攻击，弟兄姊妹，我们更是需要靠着宝血。那宾路易斯母，他被神这样子的重用，当他到了晚年重病的时候，其实他自己被仇敌搅扰得很厉害啊，很多的攻击。但是当他在主面前最后要断气之前，那弟兄姊妹围到他的床边，在那里为他祷告。突然有一个弟兄唱了一首诗歌啊，就是我们诗歌的90首，他说：“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至耶稣肋旁。”当他们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唱的时候，那个正在软弱被仇敌攻击的这个宾路易斯母一下子在主的面前重新得到力量。当他们唱了几遍以后，他们说要再换一首诗歌，因为同一首诗歌唱得太久。宾路易斯母用他最后微弱的声音跟他们讲：“不要换，继续唱。”他说：“不要更换神正在使用的兵器。”弟兄姊妹，这一个羔羊宝血流至耶稣肋旁，成了我们这个年老的战士。这个连斩的仗士，当他最后要胜过死亡洪波的时候，他觉得这是神给他一个最宝贵的兵器。靠在这个宝血，我们得救靠他，我们入门靠他，我们一生靠他。我得胜的时候靠他，我跌倒软弱失败的时候靠他，当仇敌攻击我的时候，我更是要靠他。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征战的兵器，这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们要用的。就连我们有时候用不出来，当主的宝血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它是我们里面一个最大的能力，让仇敌不能够来摸我们。我说过，我们这个人是身上被主血遮盖的，主的血说到主的生命，仇敌要摸我们，他必须透过血，必须透过基督的生命，才没有办法。史伯成弟兄有一次跟我们几个同工交通的时候，他讲到一个例子啊，他说他有一次他身心灵俱疲啊，他去一个地方测绘，然后他全身很累，身体也生病，然后他那天晚上睡不着觉，他靠在床上啊，弄个枕头垫着，他靠在那边，整个人安静在那里，整个人累的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好的，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门开了，一个魔鬼出现在他的面前。好的，他这一生在主面前服侍，他看到过很多次邪灵附在人的身上的表现，但他从来没有说眼睛亲眼看见一个魔鬼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的眼睛瞪着他，那个魔鬼开门进来以后，就整个力量冲上来要来攻击他。那个力量到了他这边的时候，一下子被弹回去，然后整个逃掉了。我们的弟兄知道在他里面有一个力量出来，那里面连他祷告都没有力量，但是里面却有一个力量出来。他知道是羔羊的宝血，他里面非常知道是靠着主的宝血。他过了一阵子门又开了，他再一次回来，又是整个用很强的速度要冲过来。弟兄姊妹，我们的弟兄说，在他里面他就这么清楚有一个力量从他里面出来，那个东西这样碰的时候整个逃掉，根本没有办法来伤到他里面的灵。他那天跟我们也是讲到宝血啊，今天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 实在是主的宝血，让我们得救。主的宝血是我们的力量，主的宝血是我们的生命，主的宝血是我们最伟大的兵器。今天所有神的儿女们，我们一同来学习。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再一次想跟弟兄姊妹讲到宝血，那你们所有的，我们所有的东西如果忘掉的话，那有一件事情不要忘掉，主是为我，主也是为你流出的他的血。这个血不是光我得救的时候需要它，我们一生都需要它。让我们一方面认识了宝血的价值，让我们不敢任意犯罪，随便犯罪。另外一方面，也因为我们认识这个宝血，当我们真失败、真跌倒的时候，我们知道怎样伏在血的底下，我们怎样接受宝血的功用，而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重新出发，带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们不接受仇敌任何的控告，我们在神的恩典上，我们能够竭力的往前。我们最后我们再唱90首，好不好？我们只唱1、3、4、3节啊。诗歌90首，我们只唱第1节、第3节跟第4节。预备，来，
有一些天使留一门，有梦是耶稣的房，谁能只要到神之前，一世变成水天，一世变成水天，一世变成水天，神只要到神之前，一世变成水天。上那羊一只，那些永不相识的你，耶稣教会记得今天有天一只可以，有天一只可以，永远一只。记得这些，永远记得可以，写着星星我见之前，从你上分流出，流出的爱在我之间，一生一刻飞舞。一生一刻飞舞，一生一刻飞舞，耶稣的爱，
我们一起低头。是的，被杀羔羊，你的宝血永不丧失能力，被属教会使得清洁，永远与罪隔离。早晨我们借着信心，我见此泉从你伤痕流出，救赎的爱成我诗篇，一生铭刻肺腑，一生铭刻肺腑。我们还是有些自由简短的祷告。